好，那我们今天维摩经的学习就开始了。上周，郭老师又回头把这个，第一品佛果品又细细的再给我们说的过了一下，然后没完成，没完。今天可能开始是不是净土之行的内容吧？我们请，郭老师和大家一起带着大家一起学吧。
好的，上一次交代了，就是说的，这个经啊，时间、地点、人物这一类的，前面的这些，应该是说了有三段吧，把经文都贴上来。上一段就是交代了什么地方、什么人，然后就是这个在哪儿，然后就是这个听法，这个大比丘之外还有菩萨，这个菩萨的这个德行介绍了一下，然后说了一下菩萨的名字，然后又说了这个参会的人物，参会的这些人，除了菩萨是我觉得是最主要的，因为这一段他花了很多的墨彩啊，浓重墨彩介绍了这些菩萨的名号，还有菩萨的这些功德，所以呢就是说的就说明了就是这个经啊，它的意义是跟菩萨是大乘菩萨是相应的相契的。然后又介绍了其他的这些，就是很辉煌。在这个除了比丘就优婆塞、优婆夷菩萨之外，还有这个就是天，天上面的就是说的是虚空界的，还有就是说的是地居天的这些，这都有，就是包括梵天王，包括第十天的这些都有，梵天王都几万个，然后第十天也几万个，所以说呢，这个法不光是跟人说的，他也有跟天说的。所以他有一些情景啊，他视线我觉得也很正常。他的说到了这个就是说的人物这时候的这个问题，这个说的是听众都在这儿，然后最后一句这儿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天龙八部啊，还有这个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也都来了。最后一句就说了，这个彼佛于彼时，佛于无量百千之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譬如须弥山王显于大海，安处众宝狮子之座，庇于一切住来大众，就是这一句说到了，就是说的是这个无量百千之众恭敬围绕着住佛，然后呢，就是说的佛在给他们说法，就像是须弥山在大海上，就是说的显示出来，就是特别的显示出他的这个巍峨，特别的显示出他的巍峨，他的巍峨就是可以就是超越这些就是梵心呐、啊，超越梵心，所以说就叫做这个光蔽大众，蔽于大众就是他的光就是这么说吧，他的光可以照射到一切的大众，而一切大众的光照不到他，所以他的光就是叫蔽于大众。如果一切大众他是我本来也是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我本来也是千佛一术，那他的光就是这叫光光互射了。那大众还是烦心呐、啊，心还被妄想、执着妄想遮障着呢。所以说的，就是说如来的光是显的，如来的光显着，所以叫蔽于一切如来大众。这些这是完了，这些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接着往下来，没有问题吧？李师兄，你有什么接着贴啊？你们对经解说的细，讲的也细，我没有那么细，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前面呢讲了这三段，没有的话我们继续，谁方便的话贴一下这个经文。尔时瞥离城有长者子名宝鸡，名宝鸡，这个宝鸡啊，这个宝鸡他其实按照这个僧肇的解释呢，宝鸡他也是法身大师化现，他跟就是维摩诘啊他们的话就是说的是就是因缘，就是这个因缘，他们经常在一块儿，然后跟如来也来回的有一些交流啊，就是说按照古语来说，就是宝鸡也法身大师，常于净明，具意如来，共弘道教啊， 现在的这一次可不是了，现在这一次的话就是说他一个人到这儿来，为啥呢？为啥呢？因为那个维摩诘生病了呀，所以现在就是他一个人来问了。一般的话他俩容易结伴，他俩经常结伴，就是这个意思。按照僧教的解释是他俩经常结伴，这一次他是独来，独来的话更显示出来了维摩诘他生病了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宝鸡于五百长者子俱持七宝盖来意佛所，头面礼足各以其盖，来各以其盖供养佛。就是他呢，他还有就是说的五百个，就是五百个长者子，五百个就是也是长者，但是这些长者是跟随着他的，然后都持着这个七宝的盖啊、华盖啊，然后呢一块的来礼敬佛，然后呢就是给佛就是这个头面礼足，就是说的是用自己的就是脸啊贴着这个佛的脚，用这种方式来行礼，然后呢用宝盖来供养佛，宝盖来供养佛。然后呢就是这个后面讲的佛之威神，令住宝盖合成一盖，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这一句话的就是说的是他们来礼了佛，献了宝盖，然后呢佛有这样的威神呢，能够令这个宝盖这些宝盖七百长者子各个的宝盖呢都合成了一个宝盖，不仅合成了一个宝盖，而且这个宝盖呢也遍含了三千大千世界，在这个地方呢，那个鸠摩罗什啊就是说这个是你看看原来的长者子的那个宝盖啊都各自很小，但是呢佛有这个威神，能让他呢就是说的是虽然是音小，但是你只要从这个音呢、啊、你深入这个他就是鸠摩罗什的解释，就是说是将来的这个果啊可以无量大无量大。这个音呢现在看起来的话好像是还是一个音，还显示不出来什么，就是就这么说吧，我们能够入佛门这个音好像看起来的话很不怎么样，但是他得的这个果呀就是说很广大很广大，就像是我们修心中心啊，就是莫名其妙修心中心，好像这个音也说不上来，修心中心也是这样，实际上修心中心这个音它将来的这个果也是很广大很广大，就是可以这样来比喻。就是这个地方上就是说长者子我和五百长者子各有这个宝盖，然后献给了佛以后，这个佛把他们合成了一个，佛成了一个，又遍覆三千大千世界，然后呢三千大千世界这个里面的都在里面现，都在这里面现，后面有说这个后面有说，就是说的是全部都现在里面住须弥山王，须弥山就是妙高山，须弥山就是妙高山啊，妙高山，这个然后这个妙高山呢各自啊也有各自的山，这里面有很多的名字，雪山、木真林陀山、摩诃木真林陀山、香山、宝山、黑金山、黑山、铁围山、大铁围山啊，还有就是大海、江河、川流、泉源。还有这些啊，还有这些，就是说有山有水，有山有水。这个山啊，映着水，是显得水更清净，就是因为这水也显得这个山呢、啊、特别的巍峨啊。这就是有山有水，然后还有呢，日月星辰，天就是上面有天，下面呢那个地应该怎么说，地的深的话它的表示就是龙宫，就是海的深的地方是代表着地，这个海的深就是这个地，有天有地，这个地的就是龙宫，然后是住尊神宫，接现于宝盖，就是这个里面三千大世界山啊水啊，然后日月星辰啊，就是这个天宫、龙宫还有神宫啊，都在这个宝盖里面。不仅这些，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些三千大千世界的须弥山啊，这些的都是在这个里面，就是这个世界现在里面。而且呢，十方诸佛。诸佛说法也现在宝盖中，就是说的是这个也在这个宝盖里面，还有呢十方的诸佛在这说法的都在宝盖里面现啊，这个地方啊就是鸠摩那个僧肇就是解释了一下，就是说的是这个十方诸佛说法实际上它都各有因缘的，所以说它各有因缘，它说的法也不同，它现的那个佛的国土佛土也是不同的，现的佛土也是不同的，但是现的佛土都不同呢，说的法都不同呢，但是它的本质是同的，所以说十方诸佛说法呢都能够现在这个宝盖中。然后呢大家就是觉得很惊奇啊，很神奇啊，后面就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 叹未曾有啊，叹未曾有，嗯，就是说的前面就这一段啊，这一段就是睹佛神力，叹未曾有，瞻仰尊严，目不暂舍于世，长者宝者，长者子宝鸡寄于佛前以祭赞曰，就这一段说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宝鸡跟长者子，然后呢就是拿各自的七宝盖来供佛，佛就把这个宝盖合成一个，又遍覆了三千大千世界，非但三千大千世界，而且就是山川河流、日月星辰、龙宫天宫等等，还有十方诸佛说法也没有在宝盖之外，也没有在宝盖之外，就这个地方上的这个这个就是佛说法呀，它有两种说法，一种呢就是说的是它是用语言来说的，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的是它是示现，它是示现，它用什么东西它来示现，来表示这个法意，来表法意，这也是一种说法的方式。那么这个地方上呢就是鸠摩罗什的解释，就是说这个它是因为它每个人献个宝盖，就是说的是因为恭敬礼敬之心献了个宝盖，但是就因为这个小因而将来会得一个广大的果是什么呢，就是说诸佛在这里说法，三千大千世界都没在这个宝盖之外，就得了这样的一个深深的果，就是这鸠摩罗什就是这样评价这一段的。实际上我觉得这一段的还有一个含义，这是我自己看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含义是什么含义啊，你想想七百这个五百长者子的各自的都是各，就像我们各自都有各自的意识，对吧，有人就说我们怎么就是说的是这个佛性怎么能是一个呢，我们明明是各自是各自啊，怎么能是佛性是一个呢，应该不会是一个呀，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说的是不在心外呀，就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你看这一段的解释就是这样的，这一段的解释就是很不可思议。按五百长者子来说，他们的宝盖各自是宝各自的，但是呢在佛这儿呢各自的都是各自的，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呢，而且这就是一个，这一个还遍含了诸佛和三千世界。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啊，我们的心本来就容着这么多，但是咱们被妄想执着给遮障了，所以我们是显不出来的。在我们来说，就是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我们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是我们，众生是众生，佛是佛，就是这个。实际上啊，这个它这个宝盖再变现。就是这个再变现成一个，然后再广阔三千大千世界，那不是还是五百长者子各现的宝盖吗？你能说是两个宝盖吗？还是一个宝盖？也就是这么说吧，三千大千世界诸佛说法都没有在我们的心外，都在这个宝盖里许。这个宝盖是谁的宝盖？是五百长者子各自的宝盖。但是这一点五百长者子就做不到，他就意会不到这儿，他意会不到这儿，他行持更不到这儿，他就是他这，但是佛可以啊，佛可以，这是我的理解。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还有啊，就是说佛说法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就是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理解，可以有那样的理解，都可以都没有关系。简单来说，你也可以就是说的不看任何的理解，你就干巴巴的看人家怎么问，佛怎么答，这也是可以的，省得自己横生枝节，这都行。就是说这些东西我们也可以略过，就刚才我说的这些东西也可以略过，也可以略过。但是实际上呢来说的话，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这样的，就是再变现成一个大的，再遮住了这么多，这些你能说它不是长者子的吗？它还是长者子的呀。但是长者子就不这么认为，所以长者子觉得是神奇了，惊奇了，哎呀好惊奇，就是说的是和赞叹呢，何未曾，就是叹未曾有啊，因为这一个发心啊，所以说这一品名字就叫心静则国土静。那个这个长者子宝鸡就是代表着这个五百长者子就说了，就是说的是来叹未曾有了，就开始诵记了，就是说他那个光礼敬了之后的话呢，就是说的是还不足以写心呢，所以才有诵记，按照这个僧照来说，然后后面就是一个大长诵记了。这个大长诵记上一次说过基本的意思，我们再把这些过一遍。李雪萍，你要是有什么你看到的什么我讲的漏过的地方，你都可以贴，咱们多方面来学习吧。是吧，宝盖没有什么神奇，这正好是神奇。杨子涵呢，同样的没有什么神奇，我们就一直没有什么神奇，人家佛就能做出来神奇，要不然我给你个宝盖你变现一下， 没有什么神奇分两块，一块是没有什么神奇，一块是有什么神奇，有什么神奇，这也是没有什么神奇。咱们现在是第一种啊，但是咱们按照第一种这样一直一直下去的话，那就越过这个概念了，就能够就是在行持上有这两种，什么有神奇啊，没神奇啊。这个行持实际上很简单，它就是因缘，它就是因缘。到了那儿呢，自然有因缘，但是我们的心不能着这个相，心要一直不着相，一直不着相，这对对对，这个宝盖是最神奇的宝盖。你别说我这里是神奇了，我这个宝盖也没在你的宝盖之外。是佛是把宝盖放大了，还是把世界缩小了？邵东方，你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你自己说呢？我看着你这个问题是个坑啊。把宝盖放大还是把世界缩小了，就是看从哪个角度去看了，从哪个角度去看了。没想过这个，没想过账势里就有这个问题了啊。账势里啊，你说的是后面那个，没想过这个地方，我都没想到这儿，这个就是一个相对的问题啊，相对的问题，把宝盖放大了还是世界缩小了。你在维摩诘经这儿你就不能说都对，在维摩诘经这儿你就说都错了。宝盖从来没有放大过，世界也从来没有缩小过，你就这么答。维摩诘经这儿就是都错。我们看这个偈子吧。目镜修广如清莲，心境已度住禅定。久积敬业称无量。导众以祭故棘手，祭见大圣以神变，普现十方无量土，其中诸佛演说法，于是一切皆见闻。都错就是都对，那就不绕这个了，不这么绕了。这个地方赞叹佛啊，一般的来经解上来说都是这么说的，就是说的是赞叹佛。这个地方上的话，这个人家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赞叹的话先从这个眼睛这儿开始，眼睛这儿开始就是赞叹佛。佛的这个眼睛啊，就是净，非常的清净，非常的清净呢、啊、这个清净啊，就是是怎么个清、广如这个修广，就是说的是修长而且广大，修长而且广大，就是眼睛啊特别的清净，特别的清凉，然后修长广大，就像是清莲一样，就像是清莲花一样。清莲花的特点就是它的叶子啊修长和广大，修长和广大，就是说的是清莲花的叶子就是修长和广大。它是形容佛的眼睛就是这样清净修长和广大，就是广大是指的是目光的深邃。这个目光的清净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净是怎么个净呢，就是说那个眼睛啊，白的是白的，黑的是黑的，黑白分明，清白分明，清白分明啊，清白分明，这个就是目镜啊，目镜修广如清莲，心境已度住禅定。心境已度住禅定是什么意思啊？不是说的是，就是说把住禅定就像是度众生一样度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因为它有深入的禅定，所以呢，它就是说的一切的事情都已经无碍了，这个叫做已度，心已得到了清净，心已得到了清净，就是有住身的禅定，所以说呢，他的心已经清净了，已经一切无碍了，一切无碍了啊！这就是这个心境已度住禅定。这个僧肇就是说的是我把僧肇的这个贴出来了，老师不当。僧肇的意思就是说，行长者目。就是说的是前面先说的眼睛，但是最关键的这个眼睛反映出来的是心，所以说先把这两个就是放在了前面，放在了前面。久积敬业称无量，久积敬业称无量的这个导众以祭故其手。久积敬业就是如来佛他的这个敬业啊，就像我们说的这个业在这个佛这儿的话，他不是说无业吗？无业就是敬业，就是敬业，就是这个无业之业，就是在佛这儿已经无始劫以来就这样了，无始劫以来就这样，无量无量无量的，无量无量无量无量的久积敬业称无量啊。然后导众以祭故棘手，这个祭啊，祭的意思就是八正道，就是啊罗鸠摩罗什他是翻译的嘛，他说的这个祭就是说的是就是祭道，就是寂灭无为的。 寂灭无为的那个寂啊，寂灭无为的寂，就是说他呀，就是说的是引导着大家，就是说的到什么，到达那个寂，就是我们说的寂照照寂，切寂用力的那个寂，或者说是生灭灭已，寂灭现前的那个密。那个寂，就是这个寂啊，是指的是究竟涅槃，就是率领着大家，就是能够究竟涅槃。所以说呢，就是佛有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他要深深的，就是给佛，就是稽首，给佛稽首。嗯，这是这一个，嗯。然后后面说的是，对啊，后面说的是这个，嗯。这一段没有什么，我们就看下一个。如果大家有什么的话，都可以在这提，都可以在这提，我们可以讨论啊。九机。这个敬业称无量，导众一计故稽首，既见大圣以神变普现十方无量土，其中诸佛演说法，于是一切悉见闻。就是说的是现在呢，见到了，就是您用神变，用这个普现以十方无量土。这个神变是什么意思啊？神变不是说的是神奇的神，就是这个神变是说的是不可思议之变，不可思议就是你逻辑上说不通，你想也想不到，就是逻辑上说不通，想也想不到的这种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之变，普现呢，就是说把十方的一切的这个无量的国土啊都显示出来了。然后呢，就是这一段是就是送他上一段的那个佛上面的那个，就是把那个宝盖变成了一个，然后把佛那个诸世界都陷进去了。这一段这几句是送这个呢，就是现了无量的土呢，然后其中呢诸佛都在里面演说法，就是我们在这儿呢，就是把这一切啊都看到了，都看到了，这就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现了这个我们这个宝盖，经过佛的这个一个演示呢，就是把一切的诸佛诸法全在这个宝盖里头含遍了，一切的诸佛诸法诸佛尽在离许，都没有出这个宝盖，都没有出这个宝盖啊，这真是不可思议。其实这宝盖不都是长者子你自己的吗？是这一个，对，涅槃寂静的寂，对。法王法力，这个是赞叹这个佛的功德的。法王法力超群生，常以法财施一切，以于诸法得自在，是故稽首此法王。常以法财施一切，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以于诸法得自在，是故稽首此法王。这个地方上呢，就是送这个佛的功德，佛的功德，然后就出现了这个很有名的这一句，就是于第一而不动，善能分别诸法相，就说了这样的一句，法王法力超群生，就是这个佛力啊，是就是远远的，就是超越了众生的。然后呢，他用他这个，但是他超越的时候，他不说，哎呀，你看看我有啊，我比你高啊，他是拿这个来布施给众生，希望众生能够就是也都是跟他一样，也都是像他一样，所以说他是以法财施一切，以法财施一切，就是这么说吧。佛说法度众生，这就是以法财施一切啊，以法财施一切。善能分别诸法相，善能分别诸法相，就是说的是诸法各个不同，他都能够分别，他都能够分别。这个地方从这儿一直到这个夜不王那里，都是说的是就是赞叹这个佛，这个以法财施一切。法财他怎么施一切啊？他就是这一切的法相，他都善于分别。但是呢，他于第一义而不动，他要是第一义一动啊，他就不是佛法了。佛法这个地方上第一义是从来不动的，从来不动的。但是呢，他有方便，他就是说的是方便并没有断灭，还是有各种的方便，但是第一义这个地方上是不动的。第一义这个地方上是亘古亘今，就是说的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说的都没有变过，都没有变过。这就是于第一义而不动啊，于第一义而不动，于诸法得自在，是故稽首此法王。就是说因为他于第一义而不动，所以他能于诸法得自在，因为他于诸法得自在，所以我们尊称他是佛。他这个诸法得自在，就是什么什么样的法都不会碍住他，好的不会碍住他，坏的也不会碍住他，清净的不会碍住他，禁垢的也不会碍住他，就是简单的不会碍住他，复杂的也不会碍住他。因为什么呀？这些本质都是空啊，都是空啊，所以他就得自在了。就像是我们就是在那个空旷的这个 路上那不是怎么开都行吗？怎么开车都行吗？在空旷的大海上怎么行驶船都行吗？在空旷的天空中怎么飞都行吗？就是说的是住法得自在也是这样的，就是一个道理。你就说你要知道它的住法本质是空的，你绝不受它魅惑，这就是自在啊，这就是自在。这个自在是佛这里是真正的一个大自在，它不走坐的，不走坐。所以这一段就是说前面送的这个赵师兄送的第一行的这个目镜修广，这个就是说的是送这个佛的这个从眼睛送到心啊，然后呢就是送佛的功德，然后呢下面一个就是说这一次佛所现的事迹，然后从第三段开始呢说的就是佛这个法才施一切的这个事儿的，就是说的是怎么样的，就是用来弘法啊度众啊这样的一个功德。但是这个功德它有一个本质啊，它的本质就是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而不动，因为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而不动，所以它诸法都是自在的，只要第一意不动，它深刻了达第一意，它自然自在，自然自在。你要是有什么不自在的地方，你应该就是反观是自己的第一意这儿有问题，就说是都是在这儿，不管你现在修心中心还是以后心中心打完了千座，你也会有这个疑惑的时候啊，烦恼的时候啊，疑惑的时候啊，或者其他种种的时候，不管什么时候的话，你的心有犹疑，心有这种烦恼和疑惑的时候，你就是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你的第一意这儿怎么了，你是偏离了还是根本就没明白，就是在这儿的问题，没有其他的问题，你都得反观回到这儿来。老人经常说回光返照，回光返照不是说在于就是说的是这个没有物之前，这个物之后更是要回光返照，不在这儿这个物就没有意义了，没有意义了。自己的第一有问题，所以自己才有那么多贪嗔痴慢疑啊等等等等啊，悔呀、啊、什么什么的，这些心啊就来了，正辨知。就是说这个精髓就是在第一义，我们平时我觉得平时你就是这么说吧，这个就适合千座后，你千座后的有这些问题啊，你有问题就这么说吧，你要么就没有明心见性，要么就把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早扔开了，要我说就是没有明心见性。看看这些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这一段就是说到了这个长者子献宝盖，长者子和宝鸡长者子和五百长者子献宝盖这个事儿，然后又说了就是献完了之后大家就是都赞叹，然后这个时候长者子带大家来送了祭，然后来问了佛。这个送祭我们说了前面的这三段，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大家平时有修行问题也可以在这儿问，也可以在这儿问。没有的话我们就下一个了。这一段是送里头啊，最让我要我们来说的话就是最好的一段，为啥？这一段说的就是干货，说的是干货。其他的那些功德啊，我们第一也没有，我们第二还不知道为什么能够有这些功德啊，这些功德的本质就是是在于他的内心的修正啊，内心的修正的就是他的知见这一块的，他自己的这个如实知自心的这个自心的这一块的，大家在外面看不着的这一块的，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的是我众生看到的佛只有他的庄严啊，他的不可思议啊等等等等这些啊，巍峨啊什么什么这个，不知道他这个他为什么会有这些呢，他的这个根本在于什么呢？所以前面说的是这个就是德相，这里说的是德性啊，这里说的是德性啊，诸佛功德之性啊，之性就是根本的本质在哪儿？说法不有也不无，以因缘故诸法生，无我无造无受者，善恶之业也不亡啊。这一段我觉得其实啊都没啥解释的，说法他说的法说什么法，说的是有还是说的是没有啊，就像前面说的这些神奇不啊，是有啊还是没有啊，你说他没有明明是这么神奇，你说他有吗，都是梦幻泡影，如果是有他就不会就是说的是不会是一切无碍了，不会是一切自在了，所以说说法不有也不无，这一段就是说的是干货核心。但是呢虽然不有也不无呢，但是呢他由于因缘啊，由于各种因缘，他也现这个诸法，也现出来，有山河大地啊，有花鸟鱼虫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有现，但是这个现显现啊都只是显现因缘和这个 具足了它就显现，因缘和合没有了它就不显现，它就不显现。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这个梦就是因缘和合，这个因缘和合就是因缘和合成了这个梦，但是这个梦终究是这个梦。但是梦你说它有啊还是说它没有啊，嗯，你不能够完全的说它没有，但是说你说它有你绝对捞不着，你绝对捞不着。所以叫因缘，因以因缘故住法生，无我无造无受者。无我无造就是无能无所，无能无所就是叫做无我无造。这个我这里的话，我记着僧造的解释也是说的是这个主宰，主宰，就是说的是无别有真，无别有真主宰者，就是没有一个真的主宰者，这个就叫做无我，这个就叫做无我。我就是有一个东西主宰，就是有这个东西能够主宰，它能够既干这个又干那个，什么什么的，就是说做主，我们说的做主啊，做主。没有这个做主，没有这个做主，也没有这个做主的他能够做得了的那个主的那个对象。就是也没有他能够做得了的那个主，没有这个能，也没有能做的这个主，也没有能做主的这回事儿，也没有能做主的这回事儿，没有一个能造，也没有一个所造。简单来说，就是说做主。现在的话就是说的是我们心中心也有一些师兄，他总是说生死到来的时候不能做主怎么办？他总是有这样的一句话，生死到来的时候还能不能做主呢？大家都能不能做得了主啊？无我无造无受者，受这个就是说的是，你造有一个造就有一个受啊，有一个造就有一个受啊，你造了这些法就有一个受法的，有一个受法的，有一个能造的就有一个受法的，所以说叫就是没有我也没有我制造，也没有一个接受啊，也没有一个接受，就这么说吧，就像是主谓宾，没有主语，没有谓语，没有宾语，你说是我打了他，没有一个我，也没有一个打了，也没有一个就是他被我打这回事，这就叫做无我无造无受。受者就是无我无造，就像是布施，你才布施，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就布施这回事，也没有一个所布施的对象，这就叫做无我无造无受者，无有能做主，无我无造无受者，就是说的这个就叫这个三轮体空，按照教下来说，这个就叫做三轮体空啊，三轮体空，布施就是要布施三轮体空的布施才是布施，对，三轮体空，死就死吧。反正这生也值，这生怎么值得啦？这生怎么值得啦？你不能做主行吗？其实很多时候他问不能做主，我猛一听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也是，他可着急了。造因受果可行是啥意思？可行是啥意思？虽然没有，那能胡作非为吗？善恶之业还是的，就是说你造了什么，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影子。善有善影子，恶有恶影子，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说的是，它也没有说是就是说的是断灭的没有，也不是断灭的没有。这个无我无造无受者，断恶之业亦不亡，这两个是连在一块说的，连在一块说的。就相当于能善分别住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是一个意思，于第一义而不动就是说的无我无造无受者，善能分别住法相就是善恶之业也不亡，在事相上显示的就是善恶之业也不亡，在离体上显示的就是善能分别住法相，就是好事坏事吧，好事坏事该好的还是好，该坏的坏还是坏，这很正常，这很正常。道的意思可以理解成因，受的意思可以理解成果，可行，可以理解为果，可行是什么意思啊？三轮体空就是说的是，你查一下这个，有的说三轮体空就是说的是布施啊，我们经常说布施，比如说你给了100块钱，你供到庙里面去了，你就是说的是，或者你给了100块钱给了一个乞丐，你布施给他了，就说这回事，你没有一个你给，没有一个你，也没有一个你给钱这回事，也没有一个他收了你给的钱这回事，这就是这三者都是空，这就叫做三轮体空，没有一个你，没有一个你给他这个动作，也没有他收了你的钱这回事，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要做布施，但是呢布施的时候，正布施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你，没有一个你做这件事儿，也没有一个接受你的这个，你要是这样的心态，这样的布施才是法布施，才是布施啊，能出能断金刚论啊，能断金刚论，就是说 体达施者受者所施物悉皆本空，能摧捻执着之相，所以叫三轮体空，施空受空施物空。能施的人没有一个能施的人，没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能受的人，没有一个就是你在施这个行为啊。简单来说，这就是三轮体空，三轮体空。行，我们继续学吧。这一段没有什么的话，我们就继续学。这一段是我觉得是挺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说法不有也不无，以因缘故住法生，无我无造无受者，善恶之业也不亡。虽然是没有这些，但是呢，它也不断灭，它也不断灭。哎，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一段啊，这一段没有一个能说，没有一个能听，没有一个发这个音像。可以这对对对，你可以这么引申的，可以这么引申的，是这个意思。说法不有也不无，这一段是干货，剩下来其他的那些就还是赞颂佛的功德。但是这一段的就是他说到本质这个地方上，说到本质这个地方，后面呢就是那个实在佛树立降魔，就是这儿了，不断灭，对对对，不断灭，不断灭这个地方上的文章可大呢，实在树佛树立降魔，实在佛树立降魔，这就是说的是佛在那个菩提树下初成道，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菩提树下，是初成道。初成道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说先降魔，然后是得甘露灭绝道成。得甘露灭是什么意思啊？灭绝啊，还是什么意思啊？灭就是还是寂灭，就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甘露啊？寂灭之甘露啊，寂静之甘露啊，涅槃寂静的这个甘露，就是他降了魔之后呢，他就进他就证到了实相。就是证到了究竟涅槃，这就叫做涅槃寂静的这个甘露，得到了这个寂静的这个寂灭的这样的一个甘露，然后呢就是说的是大觉之道就成了，证成了，就是说先降魔，然后呢就成道了。成道之前的话有一段降魔，有一段降魔，要先降魔啊，降魔快成道了，那个魔宫震动啊，魔荒啊，他就来扰乱你，他来扰乱你。其实他怎么降这个魔啊？他降这个魔就是他并没有心去，他没有任何的心，你随便的骚扰我就是没有心啊，没有心。这就是说，这个实在佛树立降魔，得甘露灭绝道成，以无心意无受行而摧而悉摧伏诸外道。继续往下，以无心意无受行而悉摧伏。把那个还没有解释完，我已经拒收所有聊天消息，是怎么回事啊？我刚才是点到哪儿了吗？完了，刚才是点到哪儿了？我现在看不着大家的说话了。哦，现在好像有了吧？打个一，我再看看。啊，好了，看到了，现在看到了，我只看到了，看不到就算了，只看到了这儿啊，只看到了这儿，刚才不知道点到哪儿去了。实在佛树立降魔，得甘露灭绝道成，以无心意无受行而悉摧伏诸外道。这个降服了之后成了这个成这个寂灭大道，成了这个寂灭大道，成寂灭大道是什么样啊？没有心，没有意，没有受，没有行啊。心意，这个楞伽经里面经常说的心意意识，心意意识，就这么说吧，我们说的第七识第八识什么的，它已经不存在了，它已经不存在了，已经转第八识成大圆净智，转第七识成平等性质了。当然你这个心意也可以在一块儿理解，在就是说了，就是这么说吧，根本移转，根本移转，或者说它已经全部的都翻盘了，全部的都翻过来了，全部的都已经转换了。这就叫做以无心意无受行，也可以理解成是没有受想行啊，受想受啊，想啊，行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也可以理解成是受想行。以无心意无受行，没有一个受，也没有一个行持。受一般来说就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一般来说受就是这三受，没有什么可受的，所有的受在他这儿都是无受，在他这儿都是无受，所有的行在他这儿都是无行。以无心意无受行的意思就是没有受想行，没有受想行啊，没有受想行了。心意就是说的是可以算成想吧，可以算成想吧，这就是说的是 得干路灭绝道成以无心意受想行怎么样啊而摧伏诸外道。所以说他是无心，因为他这个无心诸外道都被摧伏了，不是说他有一个心然后比一比你厉害我比你更厉害，你是这样的我比你更怎么样，不是用这种方式来跟他斗法来比的。他怎么样比的呢？他就是一直无心，一直无心，就这样那个外道这个魔道就拿他没办法了。这个地方上是他的一个决胜的法宝，决胜的法宝就是他怎么样他都没有什么受的，你随便拿，我没有受过，没有受过。我们在这个五灯慧眼里面啊，看到很多古禅师啊，在这块都有。你比如说这个月神对那个破造舵那个和尚嘛，就是月神就是对他说的话，你信不信我拿你的命啊？他说我本来不生，谈什么灭啊？你这个地方你能拿得了吗？至于人什么的，你杀不杀的话，你法身慧命你是弄不了的呀。就是在这，我没有命，你怎么灭我呀？你想要灭我，我没命，你怎么灭我呀？哎，这就把他给折服了。所以说他这个无心意无受行这个地方上，就是使他摧服的一个法宝。就像世间上说的吧，世间上说的见怪不怪，奇怪自败。你就一直是这样的，一直不受，一直没有东西，他拿你就没辙了。或者说无欲则刚吧，无欲则刚也有点类似的意思。我们可以从世间的这些谚语中来咂摸一点意思也可以。无心意无受行，这个只能咂摸，他没有是出世间法说的深入，说的广博，但是你可以咂摸一点这种味道，就世间的言语中有一点包含这种味道。这是说到这儿了，然后再看下一段吧。破造舵，破造舵，你说的是这个后面的那个月神的那个，我记得是月神的那个是他这儿啊，你是还在下一段里面哎，赵师兄贴的好，三转法轮的这个法贴的好。三转法轮于大千，三转法轮于大千，这就是说的是佛刚开始成道的时候，成道的时候就是说的是跟为小乘说法，三转这个苦集灭道就是为他们就是说法，说苦集灭道，这个就是说初成道三转法轮说的这个为乔真如他们说法啊。三转法轮于大千，其轮本来常清净，这个地方啊说是转法轮，实际上他本来如是的。那个天人得道此为证，天人得道就是说的是我们看的是就是乔真如五个人得到，实际上呢当时的时候八万诸天一起得到了，都为他做证明。咱们这个法说法的时候也是有天人在的，所以说叫天人得到此为证，就是说的是就是你们这些人的同事什么的那些的他们都知道啊，他们当时都因为他说法而得到了呀，为证明了呀，就是证了确实得到了，确实得到。既然有了这个法，有了可以说法的人，那么就有跟着学法的人了，就是说的是他就是说的是初转法轮，然后他就是得了道，然后呢初转法轮，然后呢有五个人就是说的是发了心，然后呢出家，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当时的那个五个人就发心出家，这样的话然后得道。所以这个时候他这个初转法轮实际上的话就是从这儿开始就开始有了三宝了，三宝就是佛法僧三宝，佛法僧三宝，佛法僧三宝的本质还是在于这个佛，还是在于法，还是在于法，本质在于法。就是佛他证了道，然后他说了这个法，然后呢说了这个法之后五个人依这个法而出家，就这样就是三宝于是出世间。这个破造舵跟这个松月的这个圆规禅师还不是一个，还不是一个，不是一个，还是另外一个，我记错了。你看他就说嘛，他说我是月神，就是说的是就是我是他的，然后那个月神就是你看看我，你不认识我吗？他说你我认识你，他就知道他是一个艺人，他知道他是一个艺人，他说但是呢你就是和这就是众生啊，佛这里跟众生都没有别呢，更何况你一个神呢、啊、有什么分别呢，又有什么分别呢？这个神就不高兴了呀，我是月神呐、啊，我是掌握生死的，就这么说吧，我黑白无常，我就是让你生你就生，让你死你就死，就是说的你怎么能够这样小看我呢，你怎么这么小看我，我说让你死我能让你死哦，你敢小看我，他说我根本都没有生过，你怎么能让我死呢，我根本都没有生过，你咋能让我死啊。 这就是说的是说到了咱们说到了那个无我无造无受者，善恶之业也不亡，说到了这儿，说到了这儿，提到了这一个，然后还说的这个以无心意无受行而悉摧伏诸外道。他在这一说这个，他就把月神给折服了，他把月神给折服了，他没有，他你没有这些的，你就没有这些，你怎么弄我呀？他这一说就把月神给折服了，咱就是解释到了那个以无心意无受行而悉摧伏诸外道，解释这个，解释这句话的。三转法轮于大千，七轮本来常清净，天人得道此为证，三宝于是现世间。后面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转了法轮之后，然后有了佛法僧三宝，有了佛法僧三宝，然后以思妙法济群生，一受不退常寂然。就是后来呢，他又度这个群生，这个里面包括凡夫的这些有各种的人，还有九十六种外道，也有九十六种外道，看看他们适合说什么法，就给他们说啊，就跟他们说，反正是都是有方便的，有的人得这个果，有的人得那个果，都比以前的话都有，都有方便，这个一受不退常寂然，就是受了的，就是在堕到生死里面的这个就没有了，所以叫做一受不退，一受不退。常寂然就是说的是他就这么说吧，证到了究竟无生无灭，这里这就是常寂然，常寂然一受不退常寂然。度老病死大医亡，这就是说的是就是众生的烦恼。比较有典型性的就是生老病死嘛，尤其是老病死这一块的话，这些就是典型的，每个人都避免不了的。但是呢，就这个烦恼跟前的话，佛是可以，就是说的是，让咱们从这些烦恼中处理出来的，所以叫度老病死大医亡，当理法海得无边。所以说要理啊，要理这个佛所说的法呀，是深广无际的，所以说要顶礼，然后呢，就是说要顶礼，这个功德是无量的。这个解释也就是这个没有什么可太多的解释。这就是这一段就是送的是这个佛出城道了以后，然后转法轮，然后呢就是佛就在这儿就是一直说法广度群生，就是这回事儿。这一段偈子说的就是这个，这个没什么了，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往下来。这个地方说的是佛的功德的，佛的心行功德的毁誉不动如须弥，于善不善等以慈，心行平等如虚空，孰闻这个人宝不成性。这是说的是这个佛的这个心行的功德的，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人家有夸他的，有骂他的，有就是说的有这个护持他的，也有毁他的，毁他不倦的这种的，一直在坑他害他的这种，有的是他都如如不动，就像须弥山一样，根本都不受丝毫的影响。这个地方有僧肇的解释，就是说的是八风不动，就是什么力衰毁誉称讥苦乐，八风这个地方以前我们讲过吧，就在这儿就不用再说了吧。就是说的是八风不动，就像须弥山一样巍峨的不动，你毁誉啊，就像是风一样，风怎么可能吹得动山呢？就怎么可能吹得动山呢？就说的是八风吹不动，八风吹不动，就像须弥一样，于善不善等于慈。这个地方的这个鸠摩罗什的解释也挺美的啊，鸠摩罗什的解释。昨天坐上痒痒到骨髓里，最近打那个印手都特别，那你多打点你就没这回事了，你打习惯了就行了，你打的不习惯就是说的又这样又那样了，你就一直打，你就这样一直打下去。你这是第几印呢？你别考虑这些事儿，别考虑它，别在意它，你在意它它就没完，你别在意它，越在意它越难受，何必呢？坐下就忘了它吧，跟那个跑干啥呢？你跟我说昨天的事儿有什么意义啊？就是说昨日的啊，跟我说昨日的事儿没有意义。你说说你现在碰到啥问题了就行了呗？现在有啥问题啊？那邵东方都有进步了，邵东方说你前面说死就死呗，反正这生也值得，死都不怕，还怕这个痒啊？咋整的？现在没有问题，那就算了。于善不善等以慈，等以慈的这个地方啊，这僧肇举了一个例子，人家砍你的手你也不觉得很难过，人家把你的手捧起来捧得跟个宝贝似的你也不欣喜， 于善不善等以辞，就是他举手不息，举手不心啊，举手不心，主要是变得太快了。对呀、啊，杜少师兄说起变得太快了，举手不息，捧手不心，嗯，心行平等如虚空，对，就是说的是对待这个好事坏事，对待这个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是平等的，这个都是平等的，这个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这个虚空一样，虚空那它对什么好事坏事它都能够容纳呀，都能够容纳呀，心行平等就像虚空一样。这个僧肇的解释就是说的是，你在这个地方上不能够有心呐、啊，不能够有心啊，你要是有心呢，就有界限。有了界限了，就是说的是就不能够普如虚空了。这个解释的很好，我觉得就他解释的就没有什么可发挥的了。有心的话就有这个风，就是疆界的意思，就有了牙迹，就有了疆界，就有了疆界，就有了界限了。有了界限了，你就没有办法普了，没有办法就是普及一切遍虚空进法界了。你没有这个心，不就平等了吗？这是说的是平等这个事儿，平等不是说你故意的做个义让它平等的，是因为压根儿没有，所以平等。心行平等是这个意思，千万不可做义平等，那个地方只是你自己的理解，只是你自己的理解。好像是有的时候我们说话，有的时候说话是软语，有的时候说话是硬语，说的可硬可硬的。有的人就说，你看老师你不平等啊，你怎么不平等啊，你是不是对人不平等啊？那不是的，那不是的，他认为的平等好像是那样的平等，就是该什么样什么样，这正是平等。他以为的那个平等就是说，好像是又故意的，就是跟每个人都要说一样的话，那才是平等。不是的，不是的。它都是空，所以正好可以这个胡来胡现，害来害，害来害现，胡来胡现，害来害现。这个平等不是作意的，不是相上的平等，它是本质，本质上是平等的，本质上是平等的。为什么本质上是平等的？都是空啊，所以本质上是平等的啊。这就叫心行平等如虚空，孰闻人宝不成净？这样的人啊，是人中之宝啊，是人中之宝啊。在天的话，天中之宝；在人的话，人中之宝。这样的就是说的是与天人，于天于人者都是宝的，这样的人，这样的谁也不成敬他呀。这个人他并不是指的是天人相对的那个人，他就是指的是一个就是一个人物，这个人物也可能是天人，也可能是人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说谁闻到这样的一个宝，他不敬诚呢？谁闻到这样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这样一个就是说无限的，就是平等的，无限平等清净的，这样的一个超越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不能够不敬仰他呢，不敬佩他呢？这就是孰闻人宝不成敬，不敬诚。人中人王尊，法中法王尊。毁誉不动如须弥，于善不善等以辞，心行平等如虚空，孰闻人宝不成敬。这一段完了。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佛广度众生说法的时候呢，就是说的是什么样的都遇到，但是他的心一直是平等的，一直是平等的。他就像我们似的，好像遇到顺利的就夸夸的往前猛迈，高兴的要死，遇到逆的马上就是停滞不前了，蔫了，跟个蔫打的茄子的，啥也不想干了，哎呀再也不那个什么什么了。就是说佛他不是这样的，他就是一直是这样的，就是毁誉一直不动，他很坚固，于善不善也都是一样的，他都是一直是这样的，那就是人宝了，那就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不仅是要顺境，也有逆境啊，也有毁坏他的呀，也有仗他的道，仗这个佛道的呀，有的是啊。实际上啊，要是看他的这个大部分就是这种的，他不光是渡人说法的，很多的也是这种啊，逆境啊，斗争啊，96种外道的那种的，不都是吗？还有跟魔的那些，不都是吗？还有提婆达多的那个，那也都是啊。昔见世间诸所有，实力哀现世化变，众睹稀有皆叹佛，今我即守三界尊。这个地方上也没有啥太多解释的，也没有啥太多解释的。后面这段，今奉世尊此威盖，于中现我三千界啊，是到这儿了啊。你这个虚心如平等，心行平等。 纵然维摩诘经，还是想维摩诘经都是注脚，维摩诘经都是注脚，还是要就是说你拿自己的宝盖来才行。维摩诘经只是注脚，别人做的只是注脚，还是要你自己这儿来啊？这都是注脚，啥经都是注脚啊！你给我说一个能想到的，我听听。前一段念错了，心行平等如虚空，后面是什么？是金凤世尊慈悲盖吧？对对对对对，你把这两个连到一块儿就不容易那个了。心行平等如虚空，孰闻人宝不成净啊？对对对对对啊！金凤这个世尊慈悲盖，于中现我三千界，诸天龙神所居宫，钱达婆等及夜叉，悉见世间诸所有实力哀现是化变，众睹悉有皆叹佛，今我即守三界尊。金凤世尊慈悲盖，威就是说的是我奉献给世尊呐、一个小小的一个宝盖，一个小小的宝盖。但是世尊呢，在这个小小的宝盖中呢，给我献了什么呀？三千大千世界啊，诸天啊，龙神呐、所居的宫殿啊，还有就是说的是天龙八部这些所有的都在这里啊，都在这里啊。实力哀现是化变，实力就是如来啊，另外一个称呼就是实力啊，实力就是说的是如来不是有十号吗？这个天人师佛师尊啊，这个其次之外的这个正遍知啊什么的，这个其次之外的还有一个就叫实力，实力也是如来的一个称号，实力也是如来的一个称号，实力哀现就是这是佛啊，哀悯我们所化现的，这就叫做实力哀现是化变啊。悉见世间诸所有实力哀现是化，见到了这些，这都是佛啊哀现，就是说怜悯我们，然后化现给我们看的，视线给我们看的，众睹悉有皆叹佛，就是大家都觉得呀，这样就是非常的就是罕见。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说的我要就是给顶礼，就是这样的瑞相啊，这种的情况，就是说的是盖中能够现有这样的情况，非常的罕见。然后现在呢，我就顶礼，三界尊，就是说的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之尊啊，三界之尊就是说的是佛啊，今我即守三界尊，接着往下来吧。这一段说的就是说的是佛，前一段说到孰闻人宝不成净这个地方上说的是佛说法的功德，然后现在这金凤世尊慈悲盖说的就是说的是赞叹这个今天的这个因缘，这一时的因缘就是佛拿这个宝盖，然后呢在这里头现了佛的三千大千世界，就是现到这儿了，就是说到了这个赞叹了这件事儿啊，这一段赞叹的就是这件事啊，赞叹的这件事是非常非常稀有的，所以呢我现在顶礼以后呢，后面有这个大圣法王众所归，静心观佛迷不心，各见世尊在其前，思则神力不共法。大圣法王众所归，就是说的是大家所皈依的，大家都皈依到这个佛这儿，就是佛他的因缘就是这个，大家都认佛，这就叫做大圣法王众所归，静心观佛迷不心。每个人他虽然理解的佛不一样，但是他看到都可欢喜，那就是佛的因缘啊，所以这个就是佛的净土啊，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都见世尊在跟前，就是僧肇在这举了一个例子，就像是一个月啊，升到了天空，在不同的水中啊，他现的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在黄河水中，他现的是一个黄一些的月亮，在这个清清的水中它现的是一个清净的白月的月亮啊，但是它那个月亮的天是一个还是一个，它在就是根据水的不同它现的也不同，如果水浑浊了，这个月现的也浑浊，如果水是涌动的，这个月也在涌动，那是水的缘故，就是说的是大家的心不同，所以大家看到的世尊也不一样，但是这个世尊都能够让他们普令摄受，他们都相信世尊的，听佛的话啊，是这样的。思则神力不共法，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很难了，就是二乘这个不共是说的主要是跟小乘的那个不共，大乘的这个地方是于第一而不动，善能分别诸法相的，小乘的就不是了，小乘的那个就是说的是我就是就是说的轮回就不对，生死就不对，然后我们要从这个里面出来去苦集，由于苦而我们这个集了这个生死之业，然后我们呢要灭掉这个，然后正一个道，这个道跟生死是相对的， 道跟生死它两个是势不两立的，势不两立的。但是呢这个就是说的是小乘的那个它是有边际的，它是有两边的，佛这里是没有这个的。所以说佛能够普现，让大家看着它都得都欢喜，都多多少少的有一些就是说心有所悟，都多多少少有一些心有所悟，能够多多少少的减一些妄想。所以说这个地方上的这个不共法是说的是跟小乘的那个不共法，跟小乘是不共的，跟小乘是不共的。思则神力不共法，佛以一生这个演说法，这是另外一个就是有名的一句话了，也是这个里面就像是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一样，楞伽经里面有那样一句话反复的说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这个维摩诘经里面就是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众生随类各得解，就是这句话也多次的出现，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思则神力不共法，皆为世尊同其语，思则神力不共法。这个里面说了好几种，这里面第一个就是说的是他用这个音呢、说的法，大家都觉得佛是专门给他说的，不是给别人说的，大家都觉得佛说的是给他一个人说的，这个就是正对着他说的，哎呀这正好，这简直就是说的就是我呀，这就说的肯定不是别人，这就不可思议。实际上他们这些人各自的心情是不同的，但是他们都觉得佛是说的这个正好是他的这种心情，而不是别人这种心情啊，这就叫做皆为世尊同其语。后面这一个呢是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各个随类解，普得受行获其力，思则神力不共法。就是前面的说都是佛就是说的都是给他说的，然后呢他既然是给他说的，他相应了，然后他就能够就是说的受益了呀，能够受益了，普得受行获其力，就是说因为跟他说的相应，所以他都受益，他觉得自己受益了，都觉得自己受益了。就像是水这个事儿啊，你要是给人喝了，他觉得哎呀好清凉啊，你要是给恶鬼喝了，他说哎呀烧死他了，他就喝不了这个水。但是佛说法就不是了，谁喝的这个就是说都能够得到不同的利益，都能够受到不同的利益啊，都能够受到不同的利益。这个地方上就不可思议了，你世间上你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东西，世间上你找不到一个东西就是说对所有的人都好的这个事儿，你找不到。若在人中人王尊，若在法中法王尊。你说的是几首是就是经我几首三界尊这儿吗？蔡小鹏啊，你那个听法最好不要用这种记，就是你这种记就是好像哪里找到了呀把它记下来呀，这种东西的话我觉得听法最好别这样，别记。不是让你记的，别起个这种心去记。你的记忆不差，我的记忆是差的，你的记忆不差，你还在这记，你别记了。我不是说的是就是说你的记忆不就是说太好了所以你别记了，不是这个意思，你就说别记了啊，别记了试试，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你别生个心去记。对，就说把它当成一种考据，挺煞风景。这是说的第二个，前面说的是都是说的是世尊在跟他说的，然后呢他都受益了，佛以音演说法，众生各个随类解，普得受行获其力，思则神力不共法。然后后面说的是佛以一心演说法，或有恐畏，或欢喜，或生厌离，或断疑，思则神力不共法。他受了利益之后的他的表现各不一样啊，有的人他是恐畏了，哎呀原来生死是这么恐怖的呀，这是一种人。还有一种人他欢喜了，哎呀原来根本都没有生死，我再也不用害怕了，高兴的要死，手舞足蹈，啥都不害怕了，这就是欢喜。或生厌离，哎呀这个世界啊这么厌离的，这个看着美女啊都是一堆骨头，哎呀恶心死了，赶快马上生出来厌离，不值得一点留恋。还有的就是断疑，哦原来这都是梦幻泡影啊，就没有这回事啊，这根本疑问就解决了。所以每个人的根气不一样啊，他听到佛说法他的感受也不一样，或者生这个或者生那个都是好事。这就是说的是佛说法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啊，不可思议的地方。这就是说的是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就说这儿了。他们说的法他们都觉得是对他说的，然后他们都受益，受了益之后的感受各不一样。这就是说的这一段说完了。 即使有实力大精进，这就是佛的称谓。佛的称谓就是说的是佛是，还有一个就是实力大精进。即使有以德无畏无所谓，即使有以德无所谓，就是说的是无，这个无所谓就是没有什么畏惧的，或者是简称来说可以叫佛的四无畏法。即守住于不共法，前面说过有十八不共法，就是说的还是说的是佛。即守一切大找大导师，就是说的是他能够导，就是一切的众生出离彼岸，叫导一切大导师。即守一切大导师，即守能断众劫缚，就是说这个解脱这个事儿啊，能够断众生的烦恼，能够断众生的烦恼，能够让众生啊从这个束缚中啊解脱出来。解守已到于彼岸，就是解守已证了那个果的，解守已证那个果的。这个按照禅宗来说，都是就是泼了一瓢脏水，又泼一瓢脏水，又泼一瓢脏水，给佛啪啪啪泼了好多瓢脏水，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其实没有那个岸，连那个谁那个僧肇都说了，僧肇都说了，这个彼岸是针对着我们，我们是凡夫啊，咱们没有到那儿呢，咱没有到那儿呢。那个佛不一样啊，佛他没有这个那个，他没有此岸也没有彼岸，这个就是假名叫做彼岸，假名叫做彼岸。从我们这儿来说的话，你不能这么快的把彼岸给撤销掉，你还没有上岸呢，你就船不能这么早的撤销掉，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地方上说的就是彼岸，实际上真正的那个彼岸无此岸也无彼岸。真正的那个岸无此岸也无彼岸。即守能度诸世间，能够诸世间，能度诸世间一切的这些苦。诸世间简单来说就是苦，这个苦啊有两种，一种苦是特别特别的苦，还有一种苦是特别特别的开森呐、啊，开森的很，你怎么劝他都不回头，那种苦是最糟糕的，他乐得很，他还不知道苦，哎呀，那种苦是你生生的苦啊，你看着他你就着急啊，那没办法。即守能度诸世间，即守永离生死道，就是他永断了两种生死，这就叫永离生死道。悉知众生来去向，众生从哪来呀、啊？到哪去啊？当然是不来不去啊，不来不去啊，不来不去。但是他细知即末节这儿的众生来往的这个六道啊什么的，就是这个这些相啊什么的，他都深刻的了达，深刻的了达。这就是悉知众生来去向，善于诸法得解脱，善于诸法得解脱。善于诸法得解脱，这些诸法为什么能够从诸法中都得解脱？因为诸法本身就是没有法，没有这个法，没有这个法，没有这个我，所以说一切的法来了都能够解脱，都能够解脱。善于诸法得解脱，不着莲世间如莲华，常善入于空寂行。就在虽然在世间呢，但是呢它并不受世间的污染，就像是莲花在那个泥里面长出来的，那个泥啊淤泥的很，但是莲花呢它非常的就是说的是不着于泥也不着于水，那个水滚到莲花上，那个莲花上就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小小圆粒儿给它滴下去，它不受那些的就是这个污染啊，这就叫做就是这个处于泥而不染的莲花，常善入于空寂行，这就是出入自在，不是就是不出不入，不出不入，他在里面呢，他不是说的就是不来回了，就是说不是那样不动了，他经常的有来回的，就是佛说了，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呀，就像那个云彩遮住月亮，一会儿遮住了，一会儿又开了，就这样，我这样已经实现了8000次了。这就是擅长入于空寂行，就是他不出不入，在空寂，心行是空寂的，而他来来回回的给我们视线啊，不被就是出入自在而不被空寂，所以叫做常善入于空寂行，本质上是空寂的，但是呢他就是本质上虽然是空寂的，但是呢他入到我们这儿来呢，就是说的是入来入去，但是他的心是空寂的，他的心这是没有来没有去的，但是他视线上是来来去去，佛自己说的8000多次了呀，8000多次来娑婆世界这儿，达住法相无挂碍，就是说的是这深知道住法相的本质都是梦幻泡影，所以他没有任何挂碍，即守如空无所依。这个即守的这个就像是空似的，这没有什么可依，没有什么可依的，这个是说的是这个佛的圣心，佛的圣心这里是没有什么可记的，没有什么可记，这里是众生之所记啊，众生之所依，众生之所依的本质就是说的是无所依。众生的本质，就是所依的本质，就是这个无所依，无所依，所以它是众生之所依，它不是说有一个东西可以依，并不是有。 这一段的句子就完了，这一段的句子就完了。整体来说的话，嗯，就是说的是，就是通过这个佛这个宝盖的线，然后呢，这个长者子就从佛成道，然后呢就是正道，从佛正道，然后初转法轮，然后成道，然后弘法，然后弘法的过程中呢，这种的就是这种的就是心行赞叹，然后说起，然后又说赞叹到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形一个视线，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然后就是感叹了，就是佛啊，他就有这样的一种的神力，这样的一种的神力，这样的神力就是说的是拿这个宝盖线呢，就是按长者子的理解啊，就是你看他这一个宝盖，我们各个不同的宝盖都能够在他这儿化成一个，然后这个一个里面呢都包含所有。就是就像是佛说法一样，佛说法也是这样的，佛说法是一音，但是我们听的都是各个音，然后我们各个的还都得意啊。就是按照长者子的理解，就是理解到这儿，就是说啥呢，佛以一心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我觉得这两个也可以跟那个宝盖相联系吧。然后就是几首几首几首啊，几首几首空无，如空无所依，这就完了。完了之后就开始了，到进题了，已经道尽佛法了，再道也不出此。嗯，你这么说正没有道尽呢，佛法咋可能道得尽？尔时长者子，你看看，就是说的杨子涵的意思是说，好了，老师讲完了，别听了啊，你们下课吧。杨子涵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杨子涵自己不想听了，大家听着是不是觉得枯燥啊？也还有什么修行问题要问的没有？那我就只好下座了，无聊。没有的话，我们继续的，继续往下过吧。尔时，长者子宝鸡说此偈已。白佛言：世尊，是五百长者子皆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愿闻得佛土听清净。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这个阿耨多罗，就是说的是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无上，三藐三菩提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正遍知，就是无上正遍知啊，无上正遍知，就是说五百长者子一看，就是说的是就是宝鸡长者子就是带五百长者子说了，就是五百长者子啊看到了这种情况啊，就是说的是各个的，就是说的是这个诸佛各个的国土各有不同，所以说呢他就想要学习，所以想要闻这个诸佛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净土啊，就是诸佛的这个净土是怎么建造出来的呀？怎么建造出来的？而且这个净土是各有各的好啊，这有这的好，那有那的好。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宝盖里面现的就是说的各个的诸佛在各个的佛国说法，都让他们看见了。他说：“哎呀，这里头这各个的这说法的，这各有各的好啊，这个这么好，那个那么好，他们怎么建立起来的呀？能不能就是把这个事儿给我们说一说呀？就是说的是。”所以说就是说的是唯愿世尊无上正等正觉，对，所以说的是唯愿世尊说住菩萨净土之心，他在菩萨因地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就是说的把这个一步一步的造出来的呀，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佛国净土啊，怎么造出来的呀，他在因地上是怎么造出来的呀，就是所以说就是唯愿世尊说住菩萨净土之行。实际上啊，这个菩萨的净土啊，这个地方上啊，这个鸠摩罗什总结的，我们上一次说过有三因在啊，三因在，就是说的是他有这个的好，这个有这个的好，那个有那个的好，这都是也有众生啊，众生之报，佛土这个地方上的这个好啊，并不是在于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佛就是佛国的这个精彩，实际上都是众生他的心各有不同，所以说现的佛土也各有不同。这个鸠摩罗这个僧肇是这么说的，什么样的土为什么都各自不同啊，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净土都一个样啊，为什么是各自不同啊，那是众生不同，所以说各自的佛土不同。这就是说愿说这个菩萨唯愿说这个菩萨净土之行啊，唯愿说菩萨净土之行。然后佛就说好吧，现在为你们说，然后是听啊，然后就这一段就没啥说的了。 哎呀，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这个土，就是说大家总是抱怨，哎呀，这个土不好啊，不好啊，因为这是我们的心啊，就是这种漏裂的，我们的心就是这种漏裂的，所以呢，就是因为这种的业力，所以现的这个土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么说吧，我们这一类的众生是属于是难度的，难度的这个，但是佛是能来度的，佛是能，就是释迦牟尼佛来度这个难度能度的。这一个，所以其他的佛都称赞呢，佛是就是难度，这个能就是来度这个难度的众生，难行的佛来行，难行能行，难度能度，其他的诸佛国诸佛都在各自的国土里头称赞佛，称赞佛。所以说净土的不同啊，各自的不同，我们这个世界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心净则佛土净，下课。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后面的呢，后面的再贴吧，再贴一段。所以说啊，就是佛就说了，这个净土啊，这个如来佛菩萨是怎么样建立这个净土的呀？哎呀，这个如来的这个菩萨呀，佛的净土啊，那都是靠着众生建立的呀。就是说佛土是什么样子的，都是众生啊，众生所感啊，众生之类是菩萨国土。第一句话就是这个，第一句话就是刚才咱们上面都说了，就是说我们各自不同啊什么的，这不同的，那就是因为这一类的众生他适应在这儿，他适应在这儿，他就是这样的心，所以是这样一类的土，所以是这样一类的土。众生之类是菩萨净土，所以者和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随助众生应以何国入佛智而取佛土，随助众生应以何国起菩萨根而取佛土。所以者和菩萨取尽国，皆为饶益众生故。譬如有人欲移空地，造立宫室，随意无碍，若于虚空终不能成。菩萨如是为成就众生故，愿取佛土，愿取佛国者，非于空也。我们一般的人啊，就是省事儿啊，麻烦啊什么的，怎么样的，不是的。你看这一段话不都是跟我们说的吗？这个说也烦，那个说也啰嗦，一看到谁说的东西，心里头哎呦头疼死了什么什么的。实际上的话，你看看那个菩萨的话，就是说的是他就是说，都是就是说的是，在这一块的话，随着那个众生之所需，随量化现的，都是随量化现的。随着所化的众生而取佛土，空中楼阁。这个空中楼阁它是建立在地上的，它也是地上撑起来的，这个地就是众生，众生就是这个地，就是这个意思，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呢还有什么问题没有？看样子时间是到这了，看看还有啥问题没有。一点也不那个啥，也没有什么休息的，但是你说辛苦倒是有一点辛苦，因为他这是讲经，他就是这么说吧，这一段我觉得这节课没讲啥，这节课真的是没讲啥，也没有听到大家有什么问题，所以这节课讲的就更没讲啥了。有什么问题没有？谢谢你赵丽萍，没有交给你吧袁荣师兄。
好的，我们看看师兄们还有啥修行上的问题没有，我们再稍等个几秒钟。这一段经文主要是比较好理解，因为它这个语言呀、词汇的大家也经常会看到，所以没有什么就是卡的地方，都比较顺，所以这段内容也比较好。
我告诉你枯木禅是什么意思，我截断了的那个袁师兄啊，我看到有问题了，哎呀，我最适合回答问题，我不适合拿个经在这发挥。我告诉你枯木禅是什么意思，齐老师以前说过，这个明心见性啊有两个毛病，一个是堕于光影，一个是堕于理论，一个是堕于光影的。堕于理论呢，就是哦，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理论思维，把它思维明白了，这个叫明心见性了。他堕在这个上，堕在一个认为获得了一个什么知见，叫明心见性。所以很多的人呢，他总是在别人的嘴边讨，在别人的嘴边那儿，我说个什么你明白了，这就叫做明心见性。他总是想在别人的嘴边讨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说的是拿着，所以说呢他特别爱学习，看着佛经也可爱学习，看着人家说什么祖师说什么也可爱学习，因为他认为这个东西能够学来的。 但是呢，实际上这个是为了开发你的自发自家宝藏。这个就是说的无师之智，这个地方最根本的地方是你学不来的，是千佛诸佛都帮不上的。所以说呢，这些就是所学的这些东西啊，都只是方便，你不可以在这就是执着着追着人家的言语，抱着谁的言语不放，像个寄离诀一样把你寄死在这儿了，这很糟糕。所以禅宗是很呵斥这一种的，不许理解，不许理解。不许理解怎么办呢？就只有做，做到什么样啊？做到那种断灭无的状态了。另一个相反的状态就是枯木禅，就是枯木禅。另外一个相反的状态就枯木禅，不许理解，不许做任何的事，不许起心，不许动念，不许做这个，不许做那个。这就是只坐在那儿静静的默着，静静的默在那儿了。那是古时候另外一种的，做到相反的一种，一种是知见之徒，求知解的那种的，就是那一种的做，就是说的是那一种的知见之徒，那是一种。另外一种的相反的，就是说我什么执见都不看啊，我什么也不跟你解释啊，我永远不看任何的执见，我永远不说任何的执见，我永远不解释任何的执见。你到我这就是做到死，你刚开始来参做到死也做，一句话不许说。你说一个这样的师傅是啥？那就是典型的教人家枯木禅的，光枯到这儿了，死不来了，被黑山背后了。说的是另外一种，这就是五顿慧言的枯木禅，这就是说是禅宗的另外一个下批。他认为第一个不对，他走了一个相反的，走到那儿了。就很多人，他因为他是凡夫，他遍计所值。你说这个不对，他一走就走到对立面了，对立面就是枯木禅，知道吧？枯木禅是针对那个所知障的。李光明都不是李光明，说不上他。静和，你明白没有？静和，你明白没有？不是尿床鬼子，尿床鬼子说的是他渗漏，他知见上又渗漏了，这个叫尿床鬼子。尿床鬼子不是这个意思啊，孤魂野鬼也不是，黑山背后，死水不藏龙，哎，死水不藏龙，这个对。鬼窟里面不是的，鬼窟里面鬼家活计说的是那种知见的，他总是在知见上算计。哦，这样不对，我另外这么一说，这不就这个就有转语了吗？不许叫这个，不许叫那个，他想了老半天，就像脑筋急转弯似的。哎呀，我想出来了，这就叫做鬼家活计。他总是在这用脑子去知见里面去算计，这叫鬼家活计。一般的叫死水不藏龙，也叫我这个黑山背后，黑山背后死水不藏龙，说的就是这个。无是假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哎，对，正儿八经的胡说八道，形容的非常准确，知道了是吧？知道了就行了。还有没有其他的？静默禅，他说的这个枯木禅就叫做静默禅。大会宗稿批的厉害，大会宗稿在这儿批的厉害。默照禅，哎，对，默照禅，对，看看还有什么？宗门黑话很多，有一本书专门说宗门黑话的。你们反正平时看到了来问就行，我也没有仔细查过。有一本书是专门搜集宗门黑话的，古人搜集的，不是咱弄的。还有啥没有？没有，那就是形成习俗了，古德说的。没有了就下课吧，袁师兄。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啊。明天晚上有老师的答疑，欢迎师兄们来参加。老师再见，郭老师再见，各位师兄晚安。